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2月16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习近平称香港局势严峻，力挺林郑月娥。中国对两名中国外交官被美国驱逐提出严正交涉和抗议。马德里气候大会争议声中落幕。此外，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克拉姆奇申认为，中国采购俄罗斯武器的主要目的仲是离不开仿制。他说
Просто Китай хочет скопировать, естественно, этот самолет. А количество как раз большим не является, потому что...
他说中国就是想怎样去仿制苏35战机，因此中国采购的数量不多，正是因为中国有其他目的，为了仿制中国才会采购最少批量的这种战机。这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在北京接见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声称今年是回归以来局面最为严峻复杂的一年，并且对林郑月娥表示充分的肯定，称赞她在香港非常时期表现出勇气和担当。林郑月娥在14号亦是到17号期间将会在北京述职，向北京汇报香港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方面的最新情况。香港的示威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6个月，其中曾经爆发多达80,000人上街的大游行，以及是激烈的警民冲突。最初由要求撤回引渡法案的示威，已经是演变成一场范围广泛的民主运动。而在上个月的地方选举当中，亲北京的建制派惨败，民主派大胜。习近平在承认香港已经陷入回归以来最为严峻复杂的局面的同时，亦都高调肯定林郑月娥的表现，声称林郑月娥是恪守系职。恪尽职守，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中央对他在非常时期显示的勇气以及担当非常肯定。习近平在上个月在巴西利亚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1次会面的时候，曾经就香港的局势表明了北京的强硬立场，声称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星期一较早的时候，林郑月娥仲获中国总理李克强接见，李克强表示修例风波对整个社会造成的损害是多方面，香港面对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复杂的局面。他说北京希望特区政府抓紧研究香港经济社会发展当中一系列深层次矛盾的问题。林郑月娥在10号傍晚在北京会见记者的时候表示，对习近平的称赞，他是在非常时期的展示勇气以及担当受到鼓舞，又说今年述职背景和往年不同。他说近期香港的暴力行为有所减退，但是仍时有发生，又对习近平和李克强两人全力坚定肯定工作表示是感谢，重申目前首要任务是依法止暴制乱，坚守一国两制的方针，以及是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面，针对有关中国外交官是由于涉嫌从事间谍活动遭到美方驱逐的提问时候表示，美方的做法严重违背事实，中国已经就此向美方提出了严正的交涉以及是抗议。纽约时报在12月15号的报道说，据知情人士指出，在两名中国大使馆官员是擅自闯入一个敏感军事基地之后，美国政府今年9月将他们秘密驱逐。6名了解这个事件的知情人士对《纽约时报》说，美国官员认为其中至少一名中国官员是以外交身份做掩护的情报人员。报道中表示，这个似乎是30多年以来第一次有中国外交官因为被怀疑从事间谍活动是被驱逐。《纽约时报》的报道表示，对于特朗普政府目前是越来越担心中国正在加强针对美国的间谍活动，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比任何其他国家都严重。耿爽星期一在记者会上回答有关问题的时候表示，中方是强烈敦促美方纠正错误，撤销有关的决定，保护中方外交人员依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所享有的正当权益。他还说，中方愿意提醒美方，国家之间根据这项公约给予彼此外交人员工作便利以及保障是建立在相互的基础上面。纽约时报星期日在报道当中指出，这两名的中国外交官以及他们的妻子企图驾车进入位于维吉尼亚州的一 特种作战部队的基地，在他们未能够出示进入基地的许可之后，一名警卫指示他们是晓基地的大门掉头离开，但是中国官员未有听从这个指令，反而继续进入基地，直到是被一辆消防车是拦截。联合国最长的气候大会星期日是在12月15号结束，各国承诺明年加大力度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但是在关键的领域推迟作出明确的决定。批评人士指责世界美是在美国等排放大国阻止各国就解决气候恶化危机的问题取得进展，而在另一方面，这次的会议亦都是取得一些进展和妥协。除了波兰之外，欧盟在上个星期承诺在2050年达到净排放为零，各国代表同意强化二氧化碳减少的方案，但是他们未能够就应该是确立明确的目标、二氧化碳市场的规则，或者是贫穷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等达成协议。美国北韩问题，特使比根在12月16号与南韩外交部朝鲜半岛和平交涉部本长是李道芬共同举行记者会的时候表示，北韩和美国应该是会面，北韩知道是如何接触美国的方式。
It is time for us to do our jobs. Let's get this done. We are here, and you know how to reach us.
比根仲指出，北韩设下年底前对话的期限是敌对、消极、无必要。美国对于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的目标不设期限。他仲批评北韩的挑衅行为对朝鲜半岛和平是毫无帮助。北韩坚持美国在今年底之前作出最新的让步，否则北韩将会采取没有讲明的新道路。北韩当局近几个星期以来进行了一连串的武器试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研究发现人工智能科研的影响力，美国仍然高过中国。美国一份有影响力的报告指出，尽管中国在人工智能 AI 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远超过世界其他国家，但美国论文的影响力仍然高过中国。美国仍然是人工智能研究的世界领导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史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研究机构的10名学者在合作发表的2019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中说，以领域加权引用影响力为指标，美国人工智能论文发表的影响力仍然比中国高出约 50%。 报告说，美国人工智能专家的论文引用率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 40%。 美国亦都投入了最多的资金用于私人人工智能投资。美国私营机构领域的 AI 人工智能投资将近120亿美元，中国只有68亿美元。此外，美国的人工智能专利申请亦都远高于其他的国家，高出排名第二的日本三倍。报告显示，政府支持在中国的 AI 科研中引导了推动作用。报告说，2018年中国政府带头的人工智能论文数量几乎是私营机构 AI 论文数量的三倍。与之相比，美国的 AI 论文主要来自私营企业。2018年美国由企业带头的 AI 论文数量是中国企业 AI 论文的七倍几，几乎是欧洲企业的两倍。从总体指标看，2018年7月到2019年7月期间，中国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达到了166亿美元，美国公司同期的投资为198亿美元。虽然总体投资低于美国，但是中国公司平均获得的投资高于美国。中国486家新兴人工智能公司平均获得了3410万美元的投资，是美国公司平均获得投资额的三倍，是欧洲公司的八倍。报告作者之一、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埃里克·布伦乔尔森对英国《每日电讯报》说，美国主导了很多最初的基础研究，但中国现在在应用方面已经取得进展。他说，现在很多论文都是从中国出来的，在美国做基础研究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但是纯粹的应用研究和投资的问题数量而言，中国正在突飞猛进。 美国的一些学者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和发展看作是一种安全威胁。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阿瑟·克尔曼12月12日星期四在华盛顿的一场演讲中说，美中两国的科技竞争不单只关乎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亦都是一个道德挑战，重要性不亚于二战和冷战。克尔曼说，如果我们不采取任何行动，一个由中国技术主导的世界的未来将是相当暗淡的。这样的未来将通过基于人工智能的人面识别技术的应用来执行全面的国家监控，执行所谓的社会信用体系，惩罚那些敢于批评和不赞扬这个体制的人。有研究学者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上的军事化投入并不高于美国。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这个月发布的统计报告说，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投资大部分用于非军事领域的研究，例如基础的算法开发、机械人研究、智能基础设施发展等等。与之相比，美国公司2020财年的人工智能计划投资的主要部分用于军事。哈佛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项目前执行长贝姆王与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阿列克斯·帕斯卡尔在外交政策杂志网站撰文说，作为一种科技，人工智能不能够直接用于军事架构，亦都不是一种战略武器。作者说，虽然人工智能有运用于军事的潜力，但是在可预见的将来，人工智能技术只能够渐进增强已有作战平台的水平，提高无人机的能力和改善作战空间感知。外交政策的文章说，如果将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看作军事竞赛，则是模糊了这个竞争的方向。美国如果要掌握真正的全球领导力，必须主动影响和制定人工智能应用的规则和准则，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在世界的广泛和公平的分配。这个需要美国和盟友甚至是与中国这样的竞争对手合作。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随着2020年美国大选的临近，确保选举透明和免受外国操纵已经成为美国选举官员和立法者的首要任务。其目的就是要防止好像2016年俄罗斯网络干预美国大选的事件去重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内夫斯基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网络安全问题令到一些专家和国会议员担心。国会参议员哈里斯·范霍伦最近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次活动上指出，美国所有50个州都感受到了俄罗斯干预2016年选举进程的后果。
So how does Russia benefit now from interfering or any country that interferes? Well, it creates division within the country. Obviously, if they interfere on behalf of a particular candidate,
国会参议员民主党人哈里斯·范霍伦说，这样现时俄罗斯或者任何其他的国家如果干预选举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呢？它可以在美国国内造成分裂。显然，如果他们代表特定的候选人进行干涉，将会影响选举的结果。范霍伦同参加讨论的专家指出，俄罗斯等以网络攻击闻名的国家正是不断完善他们的技术。
The first ever blackout caused by hackers, which happened in Ukraine in December of 2015. Russia was.
连线杂志记者安迪格林伯格话，2015年12月首次发生在乌克兰的黑客停电，俄罗斯当时在度进行网络战，部分是为了进行实验。他们利用乌克兰作为网络战技术测试的实验室。好显然，乌克兰的遭遇迟早会蔓延开嚟，并且被波及到世界其他的地方，而正是这些已经发生了的事了。国防大学的阿历克斯·克鲁什说，俄罗斯在网络领域活跃了十多年，爱沙尼亚和格鲁吉亚分别在2007年和2008年遭受到袭击，美国目前是一个目标。克鲁什又说，俄罗斯正是努力将它的网络干预行动隐藏起来。
They're operating in what's called the gray zone, so it's below the threshold.
克鲁什又说，他们在所谓的灰色地带运作，低于战争的门槛。连线杂志的安迪 格林伯格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办法是和国际社会团结起来，制定禁止网络干预的国际标准。
We need to try to restrain one another. We need to hold ourselves as a global community to certain standards, not using these cyber attacks on civilians. And that eventually we need to.
格林伯格说，他们需要努力相互约束，他们需要将自己视作是全球社会的一个部分。并且达到全球社会的某一些标准，而不针对平民进行网络攻击。他们需要努力争取最终达成一种网络战争的日内瓦公约。大西洋理事会的乔希科曼所说的，在可能的情况之下，譬如对军事目标的攻击，为网络战设定禁飞区。但是如果你对一间医院进行网络攻击，那就是战争罪，必须要上海牙国际法庭。
90% of successful cyber attacks start with a phishing attack. Imagine the country where people saw fake news.
阿力克斯罗克斯话：对网络安全嘅培训亦都系关键。佢又话90%嘅成功网络嘅攻击都系从网络钓鱼攻击开始。想象一下，一个国家当人睇到假新闻就会话：睇下呢啲系假新闻。芬兰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所以负责任地使用信息和信息技术真是很重要的。但是问题并没有消失，过去15年以来，私营和公共部门在网络安全方面的支出增长了 35% 之上，而且预计还会继续上升。以上是美国之音阿莱夫斯基的报道。
俄罗斯关注中国盗版仿制武器装备，由军工和武器出口领域的主管人士认为，从航空发动机到战机再到防空导弹，中国都在仿制着。但由于并没有国际专利申请和注册，俄罗斯对此几乎束手无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俄罗斯技术集团负责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负责人利亚德内最近对媒体表示，中国大规模盗版仿制俄罗斯武器装备，从航空发动机到苏霍伊战斗机，从航母舰载战斗机到防空导弹系统，再到便携式防空导弹。他说，就连俄罗斯著名的海甲式导弹和火炮合一的近程防空系统，在中国亦看到类似的盗版。俄军正在叙利亚战场上积极使用海甲式。俄军正在叙利亚战场上积极使用海甲式弹炮合一近程防空系统。一些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注意到，中国正在密切关注这种防空系统的性能和如何使用。中国媒体上亦有海甲防空系统在叙利亚战场上的很多报道。部署在叙利亚俄军基地的海甲式防空系统曾经多次击落过无人机和其他飞行器的攻击。俄罗斯技术集团目前控制绝大多数主要军工企业，垄断武器出口业务的国防出口公司现在亦划归这家国有巨头旗下。利亚德内说，外国仿制俄罗斯武器情况非常复杂，仅仅最近17年内就发现有500多宗仿制盗版行为。俄罗斯在国外派驻有专家小组专门追踪盗版仿制行为，但是利亚德内认为，与西方主要军火商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相比，无论是俄罗斯国防部或是军工企业，在国外都没有专利申请注册。即使发现了盗版仿制行为，俄罗斯仅仅能够到此为止，无法对簿公堂，将盗版者告上法庭。中国多年来一直是俄罗斯武器装备的主要买家，但是盗版仿制亦是双方在军事技术合作中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最近两三年来，俄罗斯与中国的主要军火交易项目包括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但是中国采购这些武器的数量都非常有限。军事分析人士克拉姆奇森认为，中国采购这些武器的主要目的还是离不开仿制。他说，
Просто Китай хочет скопировать, естественно, этот самолет. А количество как раз большим.
克拉姆奇森话：中国就系想仿制苏-35战机，因此中国嘅采购数量唔多。正系因为中国有其他目的，为咗仿制，中国先至采购最少批量嘅呢一种战斗机。 俄罗斯军工信事部曾经发表长篇文章说，中国在苏27战机的基础上开发了歼 11B， 在航母舰载机苏33的基础上开发了歼 15， 而轰6轰炸机亦来源于苏联的图 16。 从2012年起，装备中国军队的步兵主力战车在外形上亦令人想到苏联和俄罗斯的两款步兵战车。中国的原级常规动力潜艇使用了俄罗斯的技术。军方主持的俄罗斯红星电视台曾经发表长篇报道，一一列数从上世纪50年代到今日，中国如何大规模仿制苏联和俄罗斯武器装备，包括各种射击武器、坦克和战机等。报道说，目前装备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中，可以确信地说 95% 都具有苏联或者俄罗斯武器血统。而中国在仿制一些武器装备时，由于技术不过关，亦破坏了苏联和俄罗斯武器可靠和质量好的信誉。报道认为，中国在苏制米格21基础上仿制了歼7战机，而中国要了解相关技术走了20多年的漫长道路。很多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员说，由于航空发动机技术复杂，中国的仿制并不顺利，很多战机发动机至今仍然依赖从俄罗斯进口。中国多年前曾经试图从俄罗斯采购在航母上起降的苏33战机，但是这笔交易夭折。中国后来从乌克兰获得了一架苏联遗留下来的早期苏33战机的原型机，因此大大帮帮助中国歼15战机的研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时代杂志将格雷斯·桑伯格评为2019年度的人物，全世界的环保人士和气候变化活动人士都为这个决定而欢呼。这位青少年活动人士积极呼吁政治和工业界领袖就气候变化做出大胆的决定，引起世界的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格雷塔·桑伯格的举动激发了全世界年轻人为保护地球而奋斗，但是有人批评说桑伯格的使命和他的名人地位都是错误的。这一位16岁的瑞典学生实践他所宣传的理念。上个月，格雷塔·桑伯格坐船穿越大西洋，将他的信息传达给北美，然后又坐船返回欧洲，强调飞行不利于环境。星期三在马德里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他指责政治和商业领袖未能够将气候变化视为紧急情况。
In an emergency, you change your behavior. If there's a child stand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road and cars are coming at full speed, you don't look away because it's too uncomfortable.You immediately run out and rescue that child.
桑伯格说，在紧急情况下，你会改变行为。如果有一个小孩站在路中间，而汽车正以全速的行驶过来，你不会转移视线，因为那个太不舒服了。你会立即跑出去救那个小孩。如果没有这种紧迫感，我们人民怎样能够理解我们正面临着真正的危机呢？桑伯格说，假装做事比无所作为更加坏。他说
：The real danger is when politicians and CEOs are making it look like real action is happening when, in fact, almost nothing is being done apart from clever accounting.
桑伯格说，真正危险的是政客和首席执行官看起来好像正在采取行动，实际上除了聪明的会计和创造性的公关之外，几乎什么都没有做。桑伯格的支持者说，他应该获得《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称号。
She has to have attention, but not like she was a celebrity because she's not a celebrity. She's an activist, a very good activist.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5次缔约方会议工作人员卡洛塔·马丁内斯说，他必须引起注意，但是不是说他是个名人，因为他不是名人，他是一个活动人士，一个非常好的活动人士。格雷塔·桑伯格2018年开始呼吁环保，他每个星期停课一日，去瑞典议会外面抗议。他大胆的演讲迅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他指责掌权者无视气候变化科学，危害后代。桑伯格已经成为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几乎每个主要气候论坛的主题演讲者，并激发了世界各地年轻人发动大规模抗议活动，要求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 但是桑伯格的讯息并不是普遍受欢迎。他九月份在纽约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讲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推特上写道，桑伯格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年轻女仔，这个可能是在这里贬低桑伯格的严肃举止。在桑伯格谴责亚马逊河地区针对原住民的暴力行为后，巴西总统瓦伊尔·博索纳罗说，他是一个乳臭未干。福克斯新闻节目的一位嘉宾说他有精神病，后来这个保守派电视网对此道歉。特朗普的长子小唐纳德在一条推文中批评时代杂志选桑伯格而不是选香港抗议者。保守派评论人士在媒体上大肆抨击，指责利用儿童来避免对气候进行批判性分析和辩论。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西维吉尼亚州被污染的河流可能会成为现代科技所需重要矿物稀土的来源，包括手机甚至军事装备的生产都需要稀土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拉哥纳发自西维吉尼亚州的报道。
大约总长度4000公里的西维吉尼亚溪流因为污染变成橙色，这种污染叫做矿井废酸水。保罗·齐姆海维奇是西维吉尼亚大学水文研究所的所长，他说
So all the sand around here has that orange cast to it, so it gets a lot of iron.
齐姆海维奇说，这里所有的沙都有一层橙色，从该地区老煤矿排出的水会将河流变成这种颜色，它好像醋一样属于酸性，能够杀死鱼和昆虫，100%致命，这个情况太差了。齐姆海维奇花了30年的时间试图清理矿废酸水，但是他最近发现治理污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好处。他说
So when you treat acid mine drainage, the thing you do is you raise the pH of the water and you also oxidize it.
齐姆塞维奇说，当你处理酸性矿井废水时，就好像这里一样，你所做的是要提高水的 pH 值，并且亦用化学方式氧化它，这个会导致过渡金属从溶液中脱落，成为他们叫做污泥的东西，一般是橙色，但是事实证明稀土元素亦聚集在这种污泥里面。稀土元素能够使一些关键的现代技术发挥作用，例如风力涡轮机和手机扬声器中的磁铁。他说，比如说如果你手机使用传统的铁磁铁，你的手机就会好像一块砖头，你可以用稀土元素将它变细。战斗机、夜视装备以及其他军事硬件设备都依赖稀土，不过美国的大部分稀土供应来自中国，当两国处于贸易战时，这个就成为问题。即使名字叫做稀土，但稀有不是稀土的属性，煤和其他矿物都含有这些成分，但是浓度非常低，蒸发它们意味着要研磨很多岩石。但是稀土溶解于酸，这个就是为什么齐姆·海维奇在酸性矿井废水中发现了稀土。他说，这个基本上是叫大自然免费为你做工，否则你需要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齐姆·海维奇和他的同事已经研发一种方法，可以从污染的水流中净化出稀土元素。他说，这个方法不断分离稀土元素，并将杂质去除。美国每年使用的15000吨重要矿物中，有2000多吨可以从酸性矿井废水中提取。在经济收入的驱使下，更多河道可能得以清理。他说，你不能够出售污水，但是你当然能够出售稀土产品。如果你能够用它来支付石灰石的钱，支付经营工厂的费用，改善基础设施，治理更多溪流，这样何乐而不为呢？他的实验室刚刚从美国能源部得到$500万的资金，用于扩大系统，在附近建设一家新的矿山废酸水处理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拉哥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
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习近平称香港局势严峻，力挺林郑月娥。台湾网红与蔡英文总统拍片遭到中国打压。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要求四名白宫高级官员在特朗普弹劾案中出庭作证。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在北京接见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声称今年是回归以来局面最为严峻复杂的一年，并且对林郑月娥表示了充分的肯定，称赞她在香港非常时期表现出了勇气和担当。林郑月娥在12月14号到17号期间在北京述职，向北京汇报香港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方面的最新情况。习近平是承认香港已陷入回归以来最为严峻复杂局面的同时，高调肯定了林郑月娥的表现，声称林郑月娥是恪尽职守，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中央对她在非常时期显示的勇气以及担当非常肯定。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同网红波特王合作拍片，随后中国徐州自由自在网络科技公司发表声明，话将会终止同波特王的所有合作关系，并且严厉谴责任何有损国家荣誉的行为，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对此，蔡英文总统在16号接受媒体询问的时候表示遗憾，亦都表示台湾社会难以接受，他只是想了解新媒体发展的情况以及是年轻人从事创作的工作。台湾是自由社会，大家都有创作自由，称呼他总统是很自然的事情，甚至是连开总统玩笑都可以。蔡英文还说，这段时间累积了这么多的事件，显示在中国确实是没有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从这件事上也都是证明只有确保台湾的民主、国家安全，才有经济和创作各方面的自由。至于波特王透过脸书表示，中国的合作方面要求是影片当中不能够出现总统，同时他拥有100多万粉丝的微博账号密码亦都被擅自更改，目前已经是无法登录。他说如果不能够称呼自己国家的元首为总统，这一笔钱不赚也罢。在美国众议院将会在这个周末是退票弹劾特朗普总统的时候，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呼吁参议院在进行弹劾审理当中听取四名关键证人的出席作证。参议院民主党少数党领袖舒默星期日写信给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麦康奈尔，提出参议院应该传唤代理白宫办公厅主任马尔瓦尼、他的助手布莱尔、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以及负责白宫预算事务的官员达菲在审理当中是作证。舒默在信里面说，众议院在弹劾调查当中曾经要求这四名的官员出席接受询问，但是没有任何人前往作证。麦康奈尔已经是提出参议院或者是只进行不传唤任何证人的简短审理，并且表示在计划审理程序期间将会同白宫进行合作。麦康奈尔的发言人说，麦康奈尔将会同舒默会面，制定出参议院如何进行这个审理的有关程序。中国民主党在美国西部洛杉矶组织集会，响应美国众议院通过的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以及是特朗普总统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参加者聚集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的门前，呼吁关闭新疆集中营，还人民宗教自由，呼吁中国民主与法制。来自各方的集会者呼喊香港加油，停止迫害新疆人，关闭集中营，他们是要自由等口号。他们当中有不少是中国少数民族的人士，长期遭受到政治迫害，宗教人士也是企业界的人士。东南亚的环保活动人士表示，该个地区的生态急剧恶化的状况未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很多好像时代周刊年度少女风云人物桑伯格一样投身环保活动的年轻人都批评说，东南亚国家政府在这个月马德里气候变化会议的时候，没有好像其他国家这样制定出2020年新的行动计划。 香港机场管理局在12月15日公布的11月份数据显示，香港国际机场上个月的客运量仅仅为500万人次，大减 16.2%， 创下了自2009年6月以来的最大跌幅。香港机管局的数据还表示，之前的三个月香港国际机场的客运量都下降了 12% 以上，受连月以来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影响，香港的旅游业备受冲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中宣布双方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美国和中国在上个礼拜五12月13日宣布双方已经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文说，我们已经和中国达成一项非常大的第一阶段协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的推文说，中方同意进行很多结构性改革，大量购买农产品、能源和制成品以及更多。25%的关税将保持不变，其余大部分产品的关税将推迟在7.5%。他的第二条推文说，由于双方已经达成协议，因此原定于12月15日开征的惩罚性关税不再加征，而且双方第二阶段的谈判将立即开始，而不是等到2020年美国大选之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说，美国与中国就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达成了一份历史性的同可执行的协议。该协议要求在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农业、金融服务以及货币和外汇等领域对中国的经贸体制进行结构性改革和其他改革。第一阶段协议还包括中国承诺在未来几年大规模采购美国商品和服务。此外，这份协议将建立一个强大的争端解决机制，从而确保协议迅速有效的执行和实施。此外，美方亦同意大幅修改它的301条款下的关税行动。在这个之前，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秀文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宣布，美中双方已经就第一阶段协议文本达成协议。他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记者会上宣读了中方关于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声明。出席记者会的中方官员还包括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凌吉哲、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财政部副部长廖文和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王秀文在声明中表示，协议文本共包括序言、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食品与农产品、金融服务、汇率和透明度、扩大贸易、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最终条款等共九个章节。声明说，本协议总体上符合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以及自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北京方面此前一直强调，双方达成的协议必须是互利互惠，而且必须体现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原则。在双方主要争议的取消加征关税方面，中方的声明称，美方将分阶段取消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实现加征关税由升到降的转变。而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声明，美方将维持对价值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25%的关税，将其余价值大约12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从15%降低至7.5%。特朗普在白宫强调，大部分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被保留，对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25%的关税，他说，我们将他们用在第二阶段协议的谈判中，因为中国希望取消这些关税，我们没问题，但是我们会将它用在第二阶段协议的谈判桌上。在双方另外一个主要争议的领域，也就是农产品采购方面，美中双方都未透露中方是否就具体采购数额做出承诺。北京一直不愿意满足美方大规模采购农产品的要求。中方的考虑是，这个会导致中国其他贸易伙伴的摩擦。中方还表示，采购应该给予市场价格和中国的实际需求。此前有报道说，中方承诺在协议达成第二年内，将每年采购美国农产品的金额提高到400亿美元，但是特朗普要求中方将采购承诺提高到500亿美元，这个相当于中国对美国农产品采购峰值的两倍。美国电视评论员、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看起来不愿意就购买美国农产品做出肯定的承诺，而这个对特朗普总统显然是非常重要。 调。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再次表示，他预期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能够达到$500亿，但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对媒体表示，中国承诺采购总额$400亿的农产品，但是特朗普政府会尽最大努力使中国的采购金额达到$500亿。美国各大媒体星期四纷纷报道了美中两国已经在原则上达成了双方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但是仍然有待特朗普总统最终批准。特朗普星期四下午在白宫与他的经济顾问举行了大约一小时的会谈。在那个之后，彭博社、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都报道特朗普已经批准这份与中国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美东时间星期五上午9:05，特朗普发推文指责华尔街日报前一日的报道完全错误，是假新闻，尤其是关税的部分，这个加剧外界对美中贸易谈判有可能好像过去几次那样再度破局的担忧。但是稍后在中国方面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同时，特朗普再发推文称已经与中国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相较于美国媒体的大量报道，北京方面在星期五较早一度保持沉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五的例行记者会上没有直接回答媒体有关美中贸易谈判进展的提问，只是重申了中方的一贯立场。他说，我们始终坚持磋商必须给予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原则，协议必须是互利共赢。华尔街日报12月12日星期四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提出取消定于12月15日开征的新一轮对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同时将现有的对价值$3,600亿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降低一半，以换取中国承诺大笔采购美国农产品，改善保护美国知识产权，以及扩大中国金融服务领域的市场准入。目前看来，美方只是答应将价值$1,200亿中国商品15%加征关税，减少一半至7.5%，而对价值$2,500亿中国商品25%的关税水平维持不变。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研究员史剑道12月12日接受美国之音电子邮件采访时表示，如果美方同意降低一半水平的加征关税，那个的确是比较大幅度的让步，但是条件是中方亦需要做出坚实的采购承诺。他表示，美方在上星期就开出了这个条件，但是美国要求中国做出强有力的采购承诺，但是直到上星期北京都没有同意做出这些承诺。中国官媒似乎想将美中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描绘成一个双赢的结果。环球时报英文版刊登了题为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是一个进步一个新起点的评论文章。文章说，美中第一阶段协议是一个双赢结果一个新的起点。文章说，经历了20个月的贸易战后，没有一方能够战胜另一方，亦不能够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对方。中国即将崩溃的作者张家敦认为，中国从这份协议中得到更多。他说，我们有一手好牌，中国经济增长下滑，但是我们还是做出让步，这些让步对中国比对美国更有利，是不平衡。但是政论作家、时事评论员陈破空认为，从北京的反应上来看，这份协议可能是北京的让步更多。他在美国之音焦点对话节目中说，对于第一阶段协议美方大幅报道，但是中方压住不服，这个说明协议不见得对中方有利。英文报道中用的词是 sign off， 说明特朗普总统已经批准第一阶段协议，这个说明特朗普对这个协议是满意，中方没有动静，说明中方还在内部争执之中。卡托研究所贸易政策研究副主任西蒙·莱斯特表示，从目前已知的信息来看，这份协议看起来并没有太多的突破。他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这项协议没有取得很多成果，取消了一些关税是好的，但是大的结构性问题似乎并没有解决。等文本公布后，我们可以知道更多详情。美中双方目前还没有正式公布协议的文本，中方的声明说，下一步双方将各自尽快完成法律审核、翻译校对等必要的程序，并就正式签署协议的具体安排进行协商。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表示，预计美中双方将在1月完成后续工作，并在华盛顿正式签署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以及主席联邦众议员麦高文 等两党的议员在上个礼拜52月13日签署一封写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财政部长鲁钦以及商务部长罗斯的信件，敦促他们在新疆问题上采取更加具决定性的行动，解决新疆可能发生的反人类罪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信件肯定了特朗普政府前一阶段在中国新疆践踏人权问题上的做法，例如宣布针对一些中国个人和实体的制裁，称这个是迈出的第一步。不过要求中国政府和中共对在新疆践踏人权乃至可能犯下反人类罪的问责力度并不够。东特厥斯坦国民族醒觉运动创办人兼主席萨里克·胡达阿尔12月13日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他已经获知有关这封国会跨党派信件的情况，他们非常感谢国会议员签署这封信。事实上他们从2018年初开始就一直敦促国会施压，要求美国政府制裁有关的中国官员。胡达阿尔说，他认为这封信的签署无疑向中国发出强烈信号，停止压迫维吾尔等特厥族人民。签署这封跨党派信件的总共有28名联邦参议员以及20名联邦众议员。信件敦促特朗普行政当局公开动用所谓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追究中国有关官员在新疆大规模拘押维吾尔等穆斯林的责任，同时要求美国商务部扩大实体名单，将那些在新疆从事强迫劳动的中国公司纳入制裁名单。这一封信具体谈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等高级官员，称他们是制定和落实民族和宗教政策的人。这些人除了自治区高官外，还有一些中央委员和自治区统战部、政法委、国安委等部门的官员。信件称陈全国是新疆集中营制度的主要设计者。美国之音的报道。
香港半年来的反修例抗争，将很多原本毫不关心政治、每日吃喝玩乐的年轻人唤醒，不单止投入示威抗议，更加成为冲在前线和警方冲突的勇武派。我们就会介绍一位20岁的大学生，自称有些港珠的 Michelle。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记者旭刚11月22日第二次交换进入理大，理大围困已经进入第五日。这个时候大部分示威者已经离开，只是剩下大约100人坚持留守。Michelle 和几位留守黑衣人来到抗争饭堂寻找食物，记者询问能不能够采访他，他爽快地答应。他说有一个词语叫做港珠，就是说一些乜都不理，只是知道吃喝玩乐的香港人，将时间花在吃喝玩乐上面。他有些像，有时候做些义工捐下血，但是大部分时间都会自己享受去玩，钱是花在旅行打波。Michelle 表示，反修例开始之后，他对乜嘢诉求亦都不是很明确，冇冲在前面，就是人哋上街好了，他都去了。而家佢就有好强烈嘅信念，系五大诉求，一定要警察付出佢哋必须要付出嘅代价，因为佢哋已经害人太多。呢个唔系仇恨，佢觉得系公义，一定要支持，一定要维护香港人嘅核心价值，就系有公义，要有民主，要有自由。Michelle 表示，虽然已经被困多日，但系同一班好朋友喺一齐，状态仲可以，冇几多焦虑嘅状态。不过警方虽然可能唔会强攻入校园拘捕，但系时时用一啲方法吓人，逼佢哋走出校园。他说他们未必会真的强攻入来拘捕，但是会用其他一些方法恐吓，将剩下的人吓出去，比如他们每晚可能用强光照不同的楼，有时会开咪叫你们投降，没人会救你们的。一直很镇静的 Michelle 表示，他们会囤积食品藏起来，不会向警察投降。他说如果真的被搜到被拘捕，那都没办法，至少他们尽了力，不是他们自己走出去投降认罪。为什么他们坚持不走出去，就是因为他觉得他们整场运动没什么做错，他们在理大也不是他们的错，要他们强攻他们才守，是一个表态，你要捉我没那么容易，你要花时间我同你花，至少是输得漂漂亮亮。Michelle 坚称这次抗争香港人不能够输，否则就再无法掀起一场这样的运动。
他说他们现在有一场比雨伞运动好进步的运动，大部分香港人都已经投入自己最大的努力，有力出力，有钱捐钱，有车的将那些小孩送去示威抗议，晚上吃完饭就去贴连农场贴文宣传。Michelle 表示，香港已经无法回复到以前，很多人死去受伤，人的心理阴影是永远无法抹去，对香港人来说已经是回不到转头，就是可能他们输，他们被迫回到以前的生活，更多的自由被拿去，但是他们不能够好像之前那样生活。Michelle 坚称，香港人没有选择，只能够抗争下去，北京不可能再给香港有机会发生这样的民主运动，就好像现在他们已经不可能申请到又不反对通知书的游行，可能集会警察不反对，但是开始了15分钟后就叫停，就叫你所有人离开，如果不是你又变成非法集结，现在一步一步他们已经在做，如果这次输了，这种情况会肯定发生，然后可能会更加恶化，可能东山再起的机会就不大。Michelle 在讲到这场运动对家庭影响的时候表示，他父母本来是不关心政治，反修例刚刚开始的时候没什么特别倾向哪一边，不反对也不支持他上街，不过随着港府继续不回应民意，勇武抗争者将行动升级，他的父母开始态度转变。他说他们就做得越来越多，可能是塞路、装修，可能是破坏一些东西，可能会打烂地铁站，然后就开始影响到很多人的日常生活，然后他爸爸就开始生气了，觉得妨碍了他的正常生活，很讨厌这些人，就曾经骂他暴徒，每天有机会的话都会受到他骂，他很生气，跟爸爸闹了一场大架，之后他就没有再跟他讲过说话，几天前一个男仔死了，就是从停车场跌下去那个就自落，他爸爸讲了一句很凉薄的话，说他不是被推下去的，是自己想掟嘢掟警察，不小心失平衡跌了下去，他觉得这是无厘头的，你都讲得出来，根本是侮辱一个死者，他们很相信这种乱传的东西，他一直在哭，他觉得他们太凉薄了。Michelle 表示，他很不屑父亲只是管生活的安逸，不考虑香港的未来这么重要的事，而他妈妈则在他的感化之下立场亦有转变，他说他妈妈刚开始跟他爸爸差不多，831的时候他亦说过那些人出现在太子站就是抵他们的了，他亦很生气，但是他每天就是给他看那些新闻，看到那些年轻人被打、枪杀、被可能的汽车撞，他觉得是一个正常人都会有同理的，所以他就用这种同理心感化他妈妈，现在他妈妈不会做很多事，但是至少是支持他，比如说他们霸食一些餐厅好像美心他都没去吃，如果他们说要去光顾一些黄店支持他们的店，他也愿意去光顾，每天会看新闻。对于被称为暴徒， Michelle 感到很反感，他表示对一些勇武的抗争方式，当局应该反省是谁将年轻人逼到了这一步，他说他特别痛恨暴徒这个词，因为你会见到一些暴徒因为拦路，他们堵路，然后他们跟司机一个一个说对不住，说不好意思，他们觉得扔汽油弹都是暴徒，但是他们没想过那个扔汽油弹的男仔可能只是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他可能之前每天都是跟朋友去玩玩下电脑打下球这种生活的人，然后现在懂得怎样去做汽油弹，懂得怎样去设路障，是谁将他们逼成这样，所以他觉得将小孩逼成暴徒才是真正的暴徒，所以就是说没有暴徒只有暴政，只有政府做得事情太过分才会将这些人逼成这样，好地地的谁会做这么辛苦的事呢？除低防毒面罩，他们都是很简单的人，很多都是很乖的小朋友，学习很优秀的亦有，学历很高的有，有医生、律师、老师，如果不是政府，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到现在为止，他们一直强调的是，如果他们破坏一家商铺，他们绝对不能够拿里面的东西，绝对不能够偷东西，他们是要表现，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做这些事，他们是要表达他们的不满，要政府听到他们的声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旭光、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陪李华带着他新领养的猫小雪球去看兽医，两个人呢就谈起了一位共同的朋友的。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workaholic 以及 nutty。
I'm really worried about Bob. He seems as though he has turned into a real workaholic.
你好担心 Bob， 因为佢成为 workaholic。workaholic 咁系咩意思啊？系咪阿 Bob 病咗啊
？No, Bob doesn't have a disease. He's a workaholic. A workaholic, W-O-R-K-A-H-O-L-I-C, is someone who works all of the time and never takes time for anything else.
哦，我明白啦。Workaholic 是指一个人工作过度，从来不休息，就是工作狂的意思啦。Bob 日日加班，唔怪得佢睇起嚟总系好攰，咁样对身体唔好噶。
No, it's not. Workaholics often get stress-related problems such as high blood pressure or ulcers.
就系咯，血压高同胃溃疡都系一啲工作过度嘅人时时有嘅病。我爸爸就系个工作狂啦。我细个嗰阵好少见到佢噶，因为佢成日喺办公室里边加班。结果喺我十岁嗰阵，佢就患咗胃溃疡，医生要佢立刻减少工作量。
That's a shame, but it's actually pretty common. I've known a few workaholics too.
而家啲人工作忙碌变成工作狂系好常见嘅。诶 ，Larry， 或者我哋应该同 Bob 倾下，俾佢知道我哋好担心佢啊。
I don't know how he'll respond to that.Maybe it would be better if we just pressured him to hang out with us and relax more.
诶，好主意哦！叫佢同我哋一齐出去玩，一定可以放松心情啦。不如咁啦，我哋可以请 Bob 下个星期去我屋企玩，顺便睇下我嘅小雪球啊。
I don't know if meeting your crazy cat is going to help prevent Bob from becoming a workaholic, but at least it will get him out of the office for a while.
我只小雪球真的不是癫的，它不过是只猫仔贪玩而已。
Well, did the vet officially diagnose your cat as being totally nutty?
Nutty? 那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说我只小雪球有什么行为方面的问题啊？
You could say that. Nutty, N-U-T-T-Y, means crazy.
所以 nutty 就是疯疯癫癫的意思。诶，我咪同你讲咗咯，小雪球唔系癫嘅，佢不过贪玩咋。
Did the vet agree with you？
当然啦，兽医仲话小雪球唔单止唔系癫，亦都冇心理问题。佢只不过系只猫仔，所以特别需要人注意佢。兽医仲话我应该时时陪下小雪球添。
Oh, I see. She's so nutty because she has too much extra energy. If we play with her and tire her out, she'll be calmer.
冇错，只要我哋多啲陪下佢，消耗佢嘅体力，咁佢就唔会精力过剩咁喐嚟喐去啦。所以我打算用绳做啲小玩具，每日至少陪佢玩15分钟啊。
Hey, that actually sounds fun. Can I help?
当然啦，但系你要先应承我。不可以再说我只猫癫的或者是 nutty， 这样我才给你跟他玩的，行不行啊？
All right, I won't make fun of your nutty cat anymore.
Larry, 为什么你又这么说他
啊？ I'm just kidding. I think it's funny that you get so offended when I call Snowball nutty.
我当然生气，小雪球是只很乖的猫仔，我真的很喜欢他的，所以你不准这样笑他。
Okay.I won't. Let's take her home and play with her now. I'm sure she doesn't want to stay here any longer.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workaholic， 指就是一个人过度工作不休息，亦即是我们所讲的工作狂。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nutty， 就指行为疯疯癫癫，不是那么正常。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